周一上班又出了件怪事，这次来的不是上回的光头男，而是个干瘦的年轻男人。对方进门就问：
郑明远在吗？
文员女孩答了声不在，继续忙着装信封。郑总拿他家老爷子的名声做筹码，试图搞一个书画院。加入书画院的书画作家们每年至少要交一幅作品，用于展览、结集成书和拍卖，收入所得和作家分成。按程勉的理解，画院是空手套白狼，还不如老老实实做广告牌来的经济。郑总说：
你这是胸无大志，做生意讲的是资源，现在竞争激烈，我们那几块牌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人挤走了。如果手上有不断增量和增值的书画，绝对是高段位的资源。
程勉和文员女孩一起塞邀请函进信封，粘地址贴条封口，边做边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对了，他在王琦上班的秦总的公司待过半天，干的就是这个。秦总是郑老爷子的学生，所以郑总也好，秦总也好，都是从老爷子那里学的生意经吧。问题是，人家会乖乖投靠这家八字没一撇的郑奇鹤书画院吗？程勉苦心已久的第一届郑奇鹤书画联展邀请函充满了冠冕堂皇的套话，什么发扬国粹之荣光，书有画有，济济一堂，他自己看着都觉得假。如果招不来人，或者招来一堆二流以下的作者，从名单看大有可能，还不如别费这个劲儿呢。当然了，郑总是老板，老板说了算。程勉的忧心很快被瘦子的出现给吹散了。瘦子看起来完全是个小混混，他往销售那儿的空桌一坐，全身陷在电脑椅中，把脚翘到桌面上，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派头。程勉在 QQ 上问文员女孩：
你认识这人吗？
我怎么会认识？
你觉得他来找郑总做什么？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郑总肯定是惹上谁了呀。还好这个没有上桌的下人。
宋碧伟下人吗？
程勉就此思索片刻，也许格外高大的身形加上光头，让其显得像食肉兽，但宋某给人的感觉是讲道理的，尽管他的道理未必适合所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宋碧伟和郑总有着类似的气场，他们习惯了按自己的规则框定世界。程勉在电脑上打出：
上周的那个还好啦。
又删掉，他暗想：
我可不是因为他说我不错才替他说话的。
文员女孩发来一句话：郑总还是关机哦，家里也一直那样，没人接。程勉想起郑总给他烤鸡上的留言，觉得果然有事。他停止摆弄信封，开始核对设计，联系喷绘，琐碎的事是做不完的。瘦子在销售的空桌那边看报纸，期间自己从饮水机倒了水喝。邻居公司最近请了阿姨烧饭，程勉他们也入伙了。在阿姨那边打饭的时候，瘦子夺过来看了看，说：
伙食不错啊。
那间公司的人对瘦子毫无反应，不知是觉得事不关己，还是迟钝无感。程勉以为瘦子至少会下楼吃个饭，没想到他从单肩包拿出一袋饼干，咔嚓咔嚓地吃了起来。 下午有两名销售回公司歇脚和打电话，其中一个发现自己的办公桌被饼干屑、看过扔在一边的报纸和瘦子占据，脸上的表情就像是突然听到郑总炒他鱿鱼。程勉跑过去打圆场说，
你能不能换个位子？
话是对瘦子说的，瘦子这会儿没有翘脚上桌，整个身子靠在电脑椅里转了半圈，眯眼打量站在一旁的销售和程勉。被他盯视30秒后，销售乖乖地去了另一张桌子。程勉火了，冲着瘦子说，
你这样影响我们工作，再不走我打110了。
瘦子说，
你打？郑明远如果识相，就不该来抢我们的生意，就凭他那点斤两，抢是抢不走的，不过他需要一点教训。
什么生意？
瘦子不答，仿佛刚才的话用尽了那包饼干提供给他的能量。他背后的销售放下电话，拎包悄然出门。被迫换桌子的销售很快也走了。程勉回到自己的座位，点开闪动的 QQ， 看到来自文员女孩的一串话，
这办公室没法待了，我下午出去逛街，这些见鬼的信封反正一天做不完，你也早点走吧。
程勉还没想好怎么回复他，屏幕一角开始闪动兔子的 QQ 头像，是他新家的华佩。
结果你后来没打电话给我，哼。
他想起周六仓促的电话，以及后来和姨婆的奇妙对话，写道，
啊，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
我应该打给你的。
那你请我吃饭。
没问题。你小姨的联系方式可以给我吗？我有点事想问她。
什么事啊？
和越剧有关。
他本想说和我的身世有关，又觉得太装腔作势。华佩把小姨的工作电话给了他，这时文员女孩已经走了。程勉不想在瘦子的听力范围内打私人电话，便也关电脑出门。邻居公司还没下班，他不用锁门。瘦子不妨执着地守下去，郑总看来是不会露面的。